哎、欸，我们刚刚不是说，哎、欸，不是，我最近真的是有在想那件事，因为哎、
嗯
欸、没有，
是
应该说我一直听说过什么什么生命周期投资嘛，然后我就对我一直就觉得，嗯，好，就是我其实不太懂，就是它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不知道你等一下会不会讲到，但我只是讲个人，就是想，我只是最近在好奇这件事。
没有，
我讲一下我的理解，等一下，因为我没读那本书，所以我讲的绝对是错的，但我讲一下我的理解，嗯、我白话很简单，你二十到四十岁破产没关系，你之后破产很有事，所以年轻的时候杠杆开重一点。我理解有错吗，帕库老师？
当然是有错的、啊，盖看你开什么杠杆啊？
还是他的意思是这样，因为长期投资，所以你最好越早的时候本金越大越好，因为长期投资 how to lose。所以
我觉得
前面就把它拉大，
会不会被清算、啊？我觉得可以把它分成两种杠杆、
啊，对啦，会不会被
一种杠杆就是 leverage，、嗯、另外一种 leverage 是什么 ？small leverage， 就是
妈啦，这是什么东西啊？跟 small beta 有什么两样？
啊，对对，我就在偷那个，我就在偷、那
个、买一个地雷，我买一个地雷。我问一下，对，现在买高股息月月配算 small beta， 哎呀 ，small leverage 吗？
算 smart life 啦，就是买这种人会有个 smart life， 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一定会
叫乐活啦，干
对乐活，对会变乐活大叔。
哇，直接
smart life， 哎、欸，我没有，我就叫我说 smart life 的一中文意思就乐活，不然你给我翻一个更正确的方法、
没有，叫乐活大叔，然后而且这样根本不会输，会变不败教主，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随便、啊，
所以生命周期投资在讲什么？
啊，这边超级投资就其实在教你早期借钱去投资啊，借钱去投资这些事情。然后因为你有所谓的薪水的 workflow， 你有薪水的那个 cash flow 嘛，所以变成说其实你可以借由慢慢还钱这些事情，提早把本金移到前面来用嘛，对不对？而且你不会被爆仓，你的爆仓的嘿，
这件事情就跟一个 argument 很像，就是买房的时候越早买越好。
是啊，
有听过这个 argument。
我听过啊，我听过啊，我完全同意啊，就是你买了，
你的 same shit，
对啊。
不过另外 argument， 讲到买房，我要提另外一个 argument， 觉得你在你三十几岁，你最年轻有活力的时候，你把钱压在一个不会动的东西上面，三号哪里怪怪的？
没关系
啊，
你在床上也不见得会动啊，
对
不对？对
啊，
你每次压的东西也不一定都是会动的东西啊，对不对？
哦，确实，但我听完
你确实。你确实，
我刚刚想的很像没有错，就是二十到四十岁，你工作现金流稳定的时候，就是积极一点，不要说什么开杠到爆，但积极一点是对的吧？就是
是啊是啊，这句话是对的，我觉得啦，
逻辑上是这样吧？
好，我觉得逻辑上
我是不知道你作为一个房仔，你现在在反串的是
这是九九吧？我不是房仔，
我说九九啊，我什么九九啊？就是
我是认真在评估每一件事情，我没有停。
对啦，没有说一定啦，对对
对，我就觉得好，我们顺着主题去讲这个逻辑，那对不对嘛？讨论一下，对吗
？OK，
所以我觉得这一集的主题最主要是杠杆嘛，对。然后我觉得杠杆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好像会以为我们想要讲就是对这件事情是负面的，那其实它是个中性的东西，只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境去运用和使用。比如说，Paku 好了，他自己就有在信贷啊，他自己就有在信贷，然后丢币圈嘛，还是做自己的策略嘛，
都有啊，都有
，对吧？对，所以你也大，就像刚刚Paku说，他也是。杠杆的一种，所以我觉得今天就要请Paku来讲一下哦，杠杆这个东西哈、哦，到底是一个基础知识是什么，然后它又会有哪一些雷点，或者是会怎么样轻松会用。
欢迎收听 Hardcore 财经通识，本节目将提供给你新闻和网络中接触不到的财经知识，让你吸收到硬核又干货的深度观点，去当韭菜，更快实现属于你的财务自由。Hardcore Podcast 内容不代表任何来宾所属机构，亦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提供的资料以及资讯不应被视为投资、税务、法律、会计、规例或任何其他意见。所提供的任何资讯和工具不应延伸解释为 Hardcore Podcast 与任何第三方对任何证券或金融工具的邀约、邀请、诱因、意见、建议或游说。您需自行依据自身的财务状况与投资目的决定投资保险策略或是是否购买任何商品或服务。
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给我们五星的留言。截图你的五星留言，我们的 podcast 的资讯栏里面有一个连结、哦、就是加入私密社群的连结，你把这个截图扫描到这个连结之后，我们会在五到七天之内给你一个私密社群的邀请连结，跟我们及时做互动，然后里面也会有一些讨论。节目开始之前的话，我们先来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在新加坡科技圈工作的 Leo。 好，那来介绍另外两位主持人，其中一位主持人就是之前在传统金融圈，然后现在到 crypto 的，然后呢，反正也是算是，哎，算是这个吗？就是生命周期投资的时间
者。没错，
我不知道。那我们来欢迎，
我是可能提早结束生命周期的Paku。如果不小心赔掉的话，就完蛋了。
原来是这样。
好，没有啦，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好，谢谢。
好，那好，让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位主持人，他现在在传统金融圈哦，他就是非常的保守，每次讲话都畏首畏尾哦，讲一句话自我审查，大概就至少要自我审查三分之一的部分。让我们来欢迎财经。
哎，我觉得啦，哎，讲到这个主题，其实我最近也在想一件事情，我怎么干干
杠
杆
杠杠杠杠。你也说你要
我要怎么干？我要怎么干干我的干啊？就是刚刚发现我后面要字也难念，就是
你要怎么杠杆你的干？
就是增加本金流入，就是我在想这件事情，
okay, okay.
我最近在思考这件事情，我会发现
就副业啊，
好、okay.
副业啊，没有，我跟你讲，其中一块真的不得不说，真的真的是自媒体了，嗯，然后自媒体的话，通常你的金流就有什么，比如说观众的
有吧？
对，所以就像我们今天就要来，
我们收抖内，
我们就要来拜托观众，为了让我们这个节目可以更好的经营下去，那大家可以就是参考我们的资讯栏，有就是。你可以用法币抖内，或者是你可以用 USDT 抖内，都可以。对，好，就是让我们节目长期的做下去啊，那就先谢谢大家，
yeah,
谢
谢
大家。
其实，
好，
我们
OK， 那今天到底要讲什么呢？八股
啊，其实，
嗯，对，
我觉得你出发利益很良善，但是我写这篇的时候，我利益完全是不良善的，我只想嘴人。其实我一直说这
种我的痛太积极，
对，你的痛太积极了，我根本就是只是过来想要开嘴而已。对，其实大概在上个礼拜吧，就是4月13号之前，就是有一对币圈港仔，这港仔我简称为杠杆仔，港仔。对，
哎、欸、哎、欸，等一下我想问一下，那个时候是不是正好在香港有个蛮大的 crypto？
啊，有，刚刚好，刚刚好，就是反正就是
对，刚刚好
，hash key 是我一起办的，反正就是请君入瓮 ，honey pa， 香港的 honey pa 在办这样，对，反正那个时候因为前几个月市场都很好嘛 ，Bitcoin 什么都一直涨这样，所以就看到一大堆就是币圈港仔在秀那个对账单，币圈港仔不是真的港仔，就是杠杆仔的意思，对。他在就对账单，然后动不动就几千趴，然后我就 emo 了，因为我想说哇，怎么这么屌，我都没有几千趴，怎么会这样子？他们真的好厉害，就是我都好羡慕人家，像我就没有才华，这怎么会这样子？结果没想到四月十三号那个跌一根，大概跌个10%，结果就开始 threats 上面就开始有人在抱怨说他50%，他觉得，但他还是积极正向乐观的、啊，说 OK， 就是这是短期波动，我一定扛得住这样子。然后
哦，我以为他还是很正向积极乐观，然后就开始去应征麦当劳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们才不做麦当劳的，对不对？四月十四号再跌一根，然后就开始有人 po 毕业文跟归零文，然后毕业文就什么哦，我已经从这个币圈毕业了，这个太疯狂，这个市场太疯狂，这不是一般人可以玩的，这么的疯狂就把我钱给变零了的。
币圈一天人间
对对，所以就归零了，然后那个时候才跌20%，就后来又再跌了大概10%左右，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说我想要讲一下我对自己的看法，就是以确保大家不要跟我一样。就是对于一些 不切实际的东西存在着 emo 的情绪，对你的身体不好，对你的账户也不好，这是很长的引言。所以那我们回到一件事情，
那对我就想问一下、啊、对不对？还是我等一下才能问，
你现在就问啊，
我对啊，我就问啊，对不对？因为我刚刚有讲过嘛，所谓的杠杆是绝对不能碰的东西嘛。啊，你自己而不是信贷、哦，啊，买房不就是杠杆、哦，对不对？啊，那身边东西投资的，好、
啊
哦，那所以杠杆一定都是坏东西、
啊。我就双标，我就双标。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讲不下去。
没有了，我觉得有些杠杆是像是交易的杠杆，那个你真的想清楚再去做期货啊。我讲的就是虚拟货币期货，然后股票期货可能要想清楚 ，option 啊 ，sell 方啊，你那种东西就是纯粹的，它是金融工具。那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对，那买房跟生命周期投资，我就觉得你这种东西，你只要不要失业。不要失业比在股票赚钱其实来说应该简单多了，你不要失业你基本上都不会太挤压到你的，你不会突然就是啊你哎早上起来你房子不见了，因为房价跌了 40%， 这种事情比较难嘛，这种事情比较难嘛，对不对？你买大牌 ETF 然后你可能借钱去买啊，你早上起来跌了 40%， 那没差嘛，你工作还在，对不对？你还是在麦当劳炸薯条、啊、所以一样的意思。
迎接十年一遇的存债良机，富养自己不是梦。中信优息投资级债00948B， 甜甜价10元入手，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小资也能轻松跟对。00948B， 投资就是发。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一同债现王者新高度。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早上起来跌了 40%， 那没差嘛，你工作还在，对不对？你还是在麦当劳炸薯条啊，所以一样的意思啊，你还是可以付得起你的这些钱啊，没有问题啊，所以不会被强制被抬出去啊，对，所以
哎、欸、哎、欸，说个题外话、嗯，我真的觉得听起来好像在麦当劳比 Seven Eleven 好，因为 Seven Eleven 你要学太多东西，然后麦当劳逻辑上你就要嘛炸薯条，要嘛就是用 POS system 帮人家点单嘛、欸，然后要嘛就弄汉堡，
炸鸡块，
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比 Seven 轻松吧？那大家其实也都拿。
但我认真讲，现在餐饮业才真的高。我最近去吃饭的那条街上，我已经看到有一家在蒸刚入门的厨师，甚至没有经验，已经开到50000块包食宿，包食宿哦，50000块包食宿。那你就是我觉得哇，干风水轮流转的感觉。OK， 好。
他们可能比较累吧。
whatever， 重点是杠杆，重点根本不是那个真师傅的店这样子，
不是 Seven 和麦当
劳。对，其实杠杆是什么？ Okay， 其实我们如果要严格定义一下杠杆，这个是那个我们的合作伙伴那个小贾说的。小贾，对，他说，杠杆到底是什么东西？对，那我可以讲的很简单，其实就是你用一些你明明没那么多钱，但是你用这个没有那么多钱，但是你可以去持有这个部位，什么意思呢？你用100块钱，你就买200块钱的股票，那就代表那个中间100块钱可能是人家借你的，或是他就是让你有这个部位，但是同样的他的涨跌都自负这样。或是另外一种大家比较好想的，就是你缴这个投期款，房子就是你的，你就有个自己的家，但实际上你是在杠杆持有这个家，因为剩下的钱都是银行帮你缴，那你要再交给银行。
对，
那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其实在银行在股票交易当中，杠杆通常会有被清算的性质，或者叫风险。什么叫清算性质或风险？因为很简单嘛，假设你今天用100块钱买了200块的股票，这股票腰斩了，那剩100块钱。好，那请问你现在赔了多少钱？你现在是不是就赔了多少？对吧？你赔100块钱嘛，你的100块钱本金现在是零。那借你钱的人也会怕，因为那再跌下去的时候，你等于赔到他们自己的钱了，对不对？所以他们最常见的就是把你的这个部位就卖掉，然后可能会收你一些费用，这样子收你一些费用，然后就是把你的部位关掉，你就没有股票了。你跌完的那一瞬间就没有股票了，你现货
就他怕你赔不起啦。
对
不对？如果你真的是最后连200都没了，那你这样怎么办？你那边这个部位只有100块，那我不就亏了？我今天对我庄家，你最后吐不出那多的100块，你亏了出来，所以他就把你
没错就把你清算掉了嘛。对，那另外一种杠杆就是没有这种清算性质，没有那么及时的，像是我讲的就房子再怎么跌，其实基本上老实讲房子也没跌那么深过啊，但不代表以后不会有，就是你房子不会就是跌的那么凶，因为它流动性不好，所以它不会跌的那么凶，让你银行就是觉得很紧张，怕你缴不起，怕你就是这个房子就不要了，缴不起这个贷款，它不通常不会有这种性质发生，比较少这样子，所以它清算性质不会那么快。那信贷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嘛，你信贷就算一期两期缴不出来，他也不会马上跟你说，钱还我，直接说我不借你钱，钱还我，通常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了。所以基本上来说，这是一些杠杆的一些不一样的工具上面一些性质的差异这样子。那有人就想说，那人一开始就是接触的都是所谓的现货产品嘛，我买了一股股票，我一定是买就是一股100块就100块给你。那为什么当初会有人想说我要杠杆来玩这些事情？其实我讲一个例子，其实就是一开始这些产品其实像期货什么都是为了避险存在。对，好，对，我举例来说嘛，就是我今天如果是有，
我觉得这是最好笑的地方，就其实这真的是现代预言，我觉得蛮好笑。
为了避险，我今天是石油，我今天是石油厂商，我一直在产油，对，我今天一直在产油，然后我就担心说，现在石油价格很好，但是以后要是价格不好怎么办？那我是不是就想说，那我先把我的石油用一个价钱卖掉，那以后
锁
一个价钱嘛，那这样其实就是所谓的期货了嘛，我就放空一口期货嘛，那我现货再怎样，我石油都给你啊，我就都给你石油啊，那这样我就可以用一桶例如60块价格卖掉，这样就算以后涨到70块我也没有差，反正我就是有石油，我就是可以一桶卖60块，对我来说我可能降低了我的风险，对不对？那再来还有一种情况，因为我是币仔，那假设今天用户跟我卖一颗 BTC， 那我跟他讲说 OK， 我给你10000块钱，那用户就说好了，对，那现在这颗 BTC 是不是我的了，对吧？那我很怕说，那我买这个我可能是为了拿去卖给下一个人，我根本不想要说，要是这个 BTC 暴跌了我就蒙受这个损失这样子，所以那 这个时候我可能就用所谓的杠杆期货去放空这个 BTC， 让我保持这个 BTC 上下价格可能都不会差太远，然后等到下一个人过来跟我买 BTC 的时候我就把它卖掉，那这样我是不是可以赚手续费，然后我也不会受到价格损失这样子。对，那这其实刚开始设计的目的啦，基本上都是这样去做，但是同样的你可以做这个方向，就代表说另外一个方向你也可以做嘛，所以就会有些人啊，就是天才交易员啊，或是一些大神啊，就是发现说好像我可以用这个东西来投机，因为以前我们就举啾啾以前举的一个例子，你每年赚10%，你的本金很少，你再怎么也翻不了身嘛，对不对？那假设你今天觉得说那如果10%我开2倍杠杆不就20%吗？我开3倍杠杆不就30%吗？我开50倍杠杆我不就是500%吗？对不对？
所以
how to lose， 所以他们觉得说，哎，自己好像有机会赚到这个钱的时候，他们就是例如像他们的策略胜率很高啊，或是他们的风暴比很好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第一次这是一个选择，他们就付出更高的成本来使用杠杆去承担额外的风险，然后借此希望有机会快速累积财富。那这个大家什么股票作手回忆录那些其实我都不用讲了嘛，那些人都是期货杠杆仔，玩玉米啊，玩那个棉花什么都是在用这种方式去玩这样子。对，好，所以呢那币圈的话相信都是这种充满这种上进想要发财的年轻人，然后就有一堆 KOL 来说自己其实就是我天才交易员或是大神，所以他们就每天选择在各种奇怪币上面开50倍杠杆，结果你以为他们是这大神这一种，就发现他们其实根本就是奇行种，就是不知道在干嘛。对，所以其实我今天要喷的这件事情不是说他们开50倍好像哦怎么样，因为他开杠杆很高就很蠢这样子，其实我要 argue 的是说，你只要当你理解到你是在付出什么样代价去使用杠杆的时候，根本不会有人把杠杆开到50倍，根本不会有人把杠杆开到50倍。好，来咯，其实这是大部分的人，我们讲的币圈，这些都限定于币圈仔了，因为我想的东西都是币圈的东西，因为传统金融的这个成本结构不一样。但是我可以在币圈跟你讲说，我可以跟你讲你付出杠杆代价，你至少要知道，你才知道你在干嘛嘛。好，那第一个，你在开杠杆的时候，第一般来说你的手续费就是一个要素。好，假设你今天100块开了，那我们讲的那个手你直接试价单去打，那这个一般来说在 crypto 交易所的 taker fee， 这叫 taker fee， 通常是 0.05%。 那请问快速数学时间，请问你用100块的时候你付了 0.0， 你开50倍杠杆，请问你要付的费用是多少 taker fee， 是 0.5 块呢还是 2.5 块呢？对，是 2.5 块，是以你本金的价位去做抽取的，所以你开50倍就等于你付了50倍的杠杆去做这50倍价格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这是其中一点。然后呢，另外一种价格其实是隐性的，是你没办法在你的计算，你没办法直接在下单的时候他会给你收这个费用，因为它是市场的一个dynamic， 它是一个动态。但是呢，你可以常听到大家在讲 bid ask spread， 就是这滑价的风险。好，但你在看价格的时候，你永远看的是中价在跳。基本上是中价，例如比特币50000块，可是你真的在买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愿意卖的人其实是50001块钱，对不对？50001块钱。那在小币身上，可能像 PayPay， 它可能是什么0.00005块，但是真的愿意卖的人是0.00006块之类的。所以这个中期的差距其实就是所谓的 spread， 对不对？那在 Bitcoin 身上其实还好，那 BTC 的那个 spread 超级窄，通常都是小于 0.01%， 对。但是呢，小币大的时候可以到 0.1% 到 0.3%， 然后这是意思是什么？你当下一买入你马上就赔 0.1%， 跟中价相比你马上赔 0.1%， 然后你开50倍杠杆，所以你就是赔 5%。 那如果然后这是小的，那如果是 0.2-0.3% 的时候，你开50倍杠杆你就是赔 15%。 对，好， given 这些条件，如果你今天开了50倍杠杆，然后你又很不幸的在一个比较流动性没那么好的小币上面去做，然后你就开一张试价单，然后什么都没做，然后你就打下去，你就发现你的损益表马上就是-7.5%到-17.5%。 这怎么会也赢？这怎么会也赢？所以对对对，然后这是一件其中有趣的事情。另外一个，我怀疑在开杠杆的人大概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想清楚。对，好，在一般来说，你的加密货币杠杆就是为了使用者体验来说，全部也都是所谓的 cross margin， 如果是讲中文就叫逐仓，它不是 isolating margin， 那叫全仓。所以逐仓模式是怎样呢？你开的时候你假设赔了100块，你开了100块，你开50倍杠杆，然后跌了开10倍杠杆好了，然后跌了大概 10%， 你100块已经输光了。但是呢，它不会把你这仓关掉，因为你还有其他的保证金，对不对？因为你的其他保证金还有钱这样子。所以另外一种模式是怎样，你有一种叫做全仓模式。全仓模式就是你这一个仓，就是你开100块，你下了1000块单，我就是例如 OK 它跌掉 10%， 我立刻把你这个单关掉，这叫全仓模式。你永远只会输掉你放锁在里面保证金的钱。对，但是 cross margin 不是这样运作的，它不是这样运作的。所以就代表说，哎，你这单已经输完了，你100块当初保证金扣完没关系，我们继续扣，我单不帮你关，我继续从你的保证金里面扣。对，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这单只有放 10% 的保证金，所以我应该不会被清算，假赛啦。你看在全逐仓模式根本没有这种事情，你就是下去你就继续被扣而已，就是开多少部位多大，你就是多少铺现在会飘。
所以他什么时候会被他清算、啊、你的清到他总资在他整个交易所，
对，整个交易所资产不见的时候就没了，就没了。所以他们的风控什么，哦，没有，我一次只打很小的单，但我开50倍杠杆， 大哥，你是
你有打
对打主仓啊？你这样就是在放五十倍杠杆。我说哦，没有啦，我这个放很少，我只有用50%的钱开十倍杠杆。大哥，你就是在，你就是在开，你就是在开那么大部位的东西啊。所以对啊，是
他们真的连这个都搞不清楚就开五十。
我怀疑根本没有人知道在干嘛，就是很少人会知道在干嘛。对，
好，全仓主仓不是有好了。老实说，比如说在这些中心化交易所，通常你在你进到这个页面的时候，比如说啊。就是所谓比如说永续啊这种所谓的期货或者是杠杆的这种产品，它前面当然都会有教学，对，然后但是你他妈都会 skip，
对啊，
但是他其实有讲，你知
道哦，他有讲，
他其实有讲足仓全仓有通常
哦，好吧，那就是人家没有你没有看我也没有办法，
但是对嘛，就是但是谁会干嘛，
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屌啊，我就觉得说你这样怎么睡得着觉，你知道难怪早上一起来跌个10%，你这仓就不见了。因为从到尾都可能你根本没有预期到说这个东西会扣钱扣成那么凶啊，对，你部位根本不知道开那么大这件事情，然后搞不好然后你还
就一睡起来就毕业了，
对，一睡起来就毕业了，对，好，那你会说，哎，可是有人赚钱啊，搞不好就真的有那种股神，就是可以用五十倍去赚啊，那为什么你要，你只是眼红，你嫉妒，你 emo， 你只是自己赚不到在那边弄别人，但我可以很老实的跟大家讲说，其实。你在加密货币里面你使用5倍以上杠杆去做自营，假设是以个人户来讲，其实都不会是个好主意，除非你是 hedge fund 啊，hedge fund 那一块我其实没有，我觉得他们杠杆会开很大，但他们手续费很低，然后他们造势的那个 business model 是不一样的东西，
啊，
所以我不会讲那一块，啊，high frequency trading 我不讲那一块，对，
那么多 sell side 的 tool 和 method，
对啊，
对，
那为什么不能开太大杠杆呢？因为我可以很明确跟你讲，就是加密货币的波动性远远高于传统股票。你在买一个股票的时候，跟一个加密货币 generally 来讲，随便一档的话，基本上你都天生自带2倍到5倍股票波动的杠杆。所以你当你在买现货的时候，你其实开了2倍到5倍了。对，
应该这样讲，就是如果是小型股和成长股就。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啦，干啊，
我觉得稍微就是可能不会到2倍到5倍，但大概还是加密货币大概还是 1.5 倍啦，大概还是 1.5 倍啦，对，你不要去买那什么 penny stock 那种，就是另外一种，
这也看啦，比如说你说 BTC ETH， 我觉得对啦， OK，
没有，我跟你讲了，去年最疯的是什么，今年啊， sorry， 今年跟去年最疯 NVIDIA 吧，波动够大吧，那个Ethereum 还是稍微厉害一点，就是就这几年资料来说 ，Ethereum 还是
合理
的，
对，
合
理
的，
对。
所以那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已经天生在扛比较高的波动了。通常你在开杠杆是为了追求波动，那它本来就已经比较大了，那你现在要再开更大的杠杆，那你真的确定这样是个好主意吗？那有人就会说，哦，没差，反正就是我的策略就是很强啊，就是我一定可以用某种方式预测到市场，所以我就可以一直赚钱。那我想要开多大就开多大。那这句话我会跟你说我存疑啦，因为加密货币的这个肥尾波动太多了，什么叫肥尾波动，就是极端事件太多了，常常你会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可能 CC 值就会常常 invalid
突然就一根，
对，我不是说你的理论不对哦，你的理论可能对，但是它通常不会那么 work 的原因是因为它只能抓到某些波动，但是真的那个肥尾的极端事件一来的时候，你的那个部位就会因为非理性的原因就造成大幅度的震荡，对，大幅度的震荡，所以然后那这也 OK， 其实这也没有不行，就是你只要有办法及时停损，或是说你有些方法去降低这风险，我都觉得还是可以做，但是一堆散户过夜不挂单的，对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都是过夜，然后你就觉得说 OK， 我的策略会 work， 但是他完全忽略了肥尾波动会发生，极端事件会发生可能性，所以你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你不放停损单，你就是在承受你不想承受的风险，对不对，你非放停利单，你非放停损单，你就是承受你不想承受的风险，然后你还敢睡过夜，然后你睡过夜小时候起来你发现干钱没了，这也可以，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你干嘛，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就是你真的是会过夜，
对啊，
因为它是 24/7
的，
对啊，不是你就是哦，早上9点起来看台股哦，然后哦1-2点要下哦 ，OK 就不能再交易，不是
对啊，不是啊，他会一直弄啊，就我觉得台股也是跳空，那都是一些风险，但是你根本在承担你不想要承担的部位，跟不想承受风险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可能也没有一些好的方式去做，降低风险，例如我们讲的，可能你可以 pair trade， 或是你买一些 sell 个 call， 或是你 sell 一些 call 跟 put，这些 skill 去帮助你去维持整个 portfolio 的风险。你好像也没有这样子做，那就是开了个5倍杠杆，然后可能 三分之一的钱都放在那边，不好意思，不是三分之一，开了三倍，开了五倍杠杆，然后你就是睡过夜，你开了五倍的部位去做一件你可能没有那么有把握的事情，对不对？然后所以就常常发生，就像413那种状况嘛，下注就不放停损，对不对？你放了五倍部位开到外面，然后以为自己只开了 10% 的单，没有啊，我就是哦，没有，就是我有算过风险，就以为只开 10% 的单，就算一算你根本在用主仓，所以你根本在开这个部位五倍杠杆，然后早上起来底裤都被掀没了，底裤都不见，内裤都不见了，对，对，然后他就说，哦，干，你讲那么多啊，搞不好 hedge fund 就是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啊，我可以跟老师讲啦，就是有些 hedge fund 是在降杠杆在玩这件事情的，他用户给就是老板给他100万，他可能只放八十万，他八十万可能拿去做放贷，二十万才去做自营，所以他实际上杠杆是0.2%或者在做这，就是20%在做这个事情。对，那他可能开个两倍杠杆，就把这个部位撑大，所以自带杠杆也就是一个1.4、1.6倍。他真的没有玩的那么凶，对，他真的没有玩的那么凶。
对，其实，对，其实我听到的事情是 hedge fund 他就是我们会讲一个东西叫头寸，对，所谓头寸意思就是你到底 net long 到多少，所以刚刚 Paco 所说的 benchmark 比如说 1.4、1.6 甚至就其实就已经算是很就是他们很 common price 甚至都已经算很高的状态，所以没有人在那边跟你什么五倍啦三小之类的啦，就是他们今天的做法是会去看的事情是他们到底有哪一些是有，所以为什么叫 hedge fund
要 hedge 啊，
就是因为这样，
要 hedge 啊，
就是要 hedge 啊，干的不是对不对？纯粹的铺险啊，不然对啊，那到底在冲啊小？
对啊，
他就是他其实做法就是他是有其他的做法的，然后他所谓的比如说头寸哦，我可能 net long 的就是大概 1.4、1.6倍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这是很 common 的 practice 和 benchmark。你说真的到哇什么两三倍啊这种事情，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难在 Pasha 上面成立的，就是。这 PM 不会去做这种事啊，这太扯
了。对啊，对啊，所以这其实蛮辛苦的。对，那我喷了那么多，其实我对杠杆其实我是一个很中性的态度啊，就是我还是觉得有些时间你是可以说话，没有吗？你要知道你在玩什么。
讲喷了25分钟，
没有，
我是
喷行为，我不是喷杠杆，我是喷行为。对， okay, 但
你是喷无知安
心，对，但是开、
okay.
可是交易所给人家用50倍杠杆，我觉得也是其心可意啦，好、哦，其心可意啦。
对啊，50倍真的，
或20倍，其实10倍以上都很恐怖了。我最高也就开个7、8倍、嗯，而且我是 hedge， 对、嗯，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在使用杠杆的时候，就是你是拿来做控制部位的手段。例如今天你觉得 OK， 我避空也铺险太多了。那我现在有点看不清楚你在做交易，那我就先不要部位不要留那么多嘛，不是说不能跌，但至少跌的时候不要跌那么惨嘛，你可能就 hedge 大概是例如 80% hedge 掉，然后你可能保证金就放个可能整个部位的 20%， 然后你开个5、6倍刚刚去做这件事情。对，
我翻译举弱一下、就是比如说你今天买了一颗比特币，那很多嘛，6万多块美金嘛、至少目前对吧、然后你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对不对，妈的一天都可以给你 5%、10%，我不想要承受这个波动。那好，假设我今天就像Paco所说，那我给我只要把它降到比如说假设你总部位是 0.8， 你想要把这个波动乘以 0.8， 对吧？那你可能会或者是好你整个头寸你就只要 20%， 那你可能想要 hedge 掉 80%， 那这个时候会做的事情就是你去反向，比如说哦，你去要么就是可能就是做一个空的，对吧？然后再就是做它的 0.8 颗这样子。
对，
那他这个时候的杠杆是什么意思？就有点像说，哎、欸，我不是就我也直接去搞一个做空 0.8 颗，因为这个资金效率我没有那么多资金嘛、我没那么多效率嘛，所以我为了要满足这个反向的 0.8 哦，我可能是杠个2、3倍，对吧？所以我实际上面真的在这边放的本金，还有我实际上付出的钱其实是比较少的，但那对你就付的就是这样子的成本，还有我们刚刚所说杠杆这些成本。
对，
所以这是通常啦，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做操作的方式。
是是是，
那他就真的是，但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把它当工具。
对，
大家有发现这件事吗？ 对， 对对对。
那有人就会说啊，你干嘛不直接买少一点现货？那也是一个做法，确实也是一个做法。
也是。
但有的时候，
对对，
你在机构做的时候，你是不能做这件事情的。对吧？你就是要买那么多、你就是要买那么多东西。
你要
不是 allocate， 就是你要提防有人突然就是要领很多，或是有人要存很多出来这种东西。
对，
所以你本来就要做这种流动性调度啊，所以你一定得买啊。他不是说什么、你就买少一点，那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对，那我可以跟你讲个人经验，是我基本上开到6倍到7倍杠杆，我就觉得有点惊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做这种杠杆的时候，你就是涨多的地方你要卖掉去补保证金， 跌多的时候你要把保证金拿去回去补现货、
哦、
对,
对，
那
对对对，
你六倍到七倍常常那个波动一来的时候，你就是可能就是在最高点的时候你就好啦、嗯、补钱的啦，然后你就补钱，结果它又掉回来，然后你就要再把钱搬回去，所以
很累啦，对啊，尤其是因为我们刚刚就说了嘛，币的波动可能就是怎样十十五，那你乘六，对不对？你如果做全仓，你就要被清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六七是这个数字很
对很
低
的意思啊。然后一不小心你就要 rebalance 也不是麻烦，就是贵了，主要是贵的这件事情。因为像我刚刚讲的，我在开六倍杠杆就是做这个事情，滑价啊，然后那个在中间传输的时候那个空部位、裸部位造成的风险，其实大概都很贵了。
对啊，你也没办法完完全全的做完，你做完全你
对对，那其实很麻烦呐、啊。对，那就是我个人是这是我个人经验分享，所以大概六倍七倍我就觉得很惊了。对，好，那另外一种状况是说，假设你真的想做自营，就是我们讲赌方向的话，如果你的策略的 sharp ratio 很高。然后或是说你的那个收益曲线极度很平极度平滑，那什么叫 sharp ratio 很高？你可能收益很低，但你根本不会跌。那你那时候我就可以，当然可以啊，你当然可以开杠杆做这些事情啊，因为你已经，对啊，
那不就是你说的吗？
对啊，就
不是你常常在吹自己的策略。
所以现在他还是表现很好，我没有说他表现不好啊，只是所以你会发现我对、我跌个 0.5% 就干干叫，对不对？币圈仔都跌个 30% 眼睛不眨一下的。
0.5% 就
很我赔好多朋友赔多少 0.5% 哦，那很
你 VR 股东都不知道要说
什么。对对对，然后对，然后我都在那边不爽，在那边 emo 说干，我今天怎么赔那么多，赔 0.5% 我老板说干了，你怎么那么孬啊。对，所以其实像我某种策略来说，为什么我敢做这件事情，就是它的 sharp ratio 其实很好看，但 sharp ratio 越高就代表其实是整件事情资金效率是越不要讲资金效率啊，就是赚钱的能力是越好的。对，所以
当然
对, 对，所以你的高 sharp 的时候你当然有信心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假设你的策略的那个回撤就是一次跌很多的那个几率很大的时候，其实你 sharp ratio 不会好看到哪里去。
我觉得这样讲真的是你这些讲自营杀小干没有没有好不好，大家都是他妈的臭散户、
哦、那
好不好，然后什么自营干就自己在管自己的什么垃圾部位、啊、
好好好，
也不会去算 sharp 了、啊、好不好，
对，好，那我给你一个最简单最 general 的提示，就是你看你的那个收益图，随着时间横轴是时间，上面是收益，你应该是要越偏近45度角你就越能开杠杆，对不对、啊、那当然你超过45度角什么60度角90度角那种，哦干你一定开爆，因为太强了，对，太强了、那基本上你只要有在45度线的左边的地方基本上你都 OK， 你可以试试看开杠杆。
哎、欸，那我再问一件事，因为我觉得大家不是币仔嘛，对，然后你讲了半天，但我也想问的事情就是，那你刚刚说的是你用的杠杆和你自己在怎么使用杠杆，那比如说大部更多人比如说买房呢，哦，那难道就不买房吗？哦，这个杠杆又有什么危险啊，或者有什么问题、应该、
其实
对，听起来好像你前面的引言就讲好像其实
还好，
这种杠杆其实还好，
对，这种杠杆就是因为你这个杠杆维持的因素里面，它不会因为你睡个觉然后银行就把你房子卖掉，
哦，你被清算了，你房子没了。
对所以你只要有薪水，它的那个时间的要求性是很不及时的，就是比较要求比较宽松的，所以你只要有薪水，你只要钱还得起，基本上都 OK 啊，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你的杠杆大概多少，你就是把你的投期款大概除你的是你买的价格除以你的投期款，大概就开的杠杆数目嘛，对不对？那它其实也不失为一个就是便宜的杠杆啊，大家也知道房贷利率。
那个呢，生命周期投资呢、
生命投、
还有什么，而且你不是还有借信贷吗？
对啊，
对不对，
生命周期其实也是啊，他们都是借的杠杆，但是我刚刚讲的他不会因为你今天睡个觉然后突然说银行说，哦干你的信贷把钱吐回来，我要来开扣押你的存款哦，我要扣押你的定存哦，他不会做这种事情嘛，你知道有性质，你知道 work fine 就是 work finance， 你知道每天有工作每定期按时缴款，基本上你不会像是什么币开个三倍然后早上起来，哦抱歉没了， 我整个人没了，其实很少有这种事情、啊、所以相对来说你的安全度是高很多的，安全度是高很多的，它的那个收款是它收款跟你资产的波动是不成正是不会绑在一起的，对，那加上房贷其实再怎样他们都不怕，他们会觉得反正我就把房子收走就清算掉就好，当然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个人的意见嘛，但银行愿意这样借你我也没话说、啊、对不对，
我刚刚听到九九开麦的声音，他想必是要补充
啊，房仔出来讲话，
听得到没有啊？三个东西分享。第一件事情是我没有写在稿子上，就刚刚在想信贷啊，我发现大家对信贷的现在价格很像有点偏误。那建议大家可以上那个 PET， 也有一个叫贷款版，它叫 LOAN， 就去那边争会比较便宜啊，会比那些直接打电话来给你的便宜啦。因为想一下，直接打电话给你的肯定，对嘛？你们应该知道我那个感觉，就是万物都这样嘛，所以可以去上面争啊。因为我发现最近我跟身边的人聊起来，大家对于现代的趴
数利率范围没有概念吧？
有点偏误，有的还以为是那种以前的什么6%、4%、5%，
飘虚哦，那他妈的是被地下钱庄打的，
没有，
地下钱庄
是台上，好不好？好不好？
地下钱庄打过来说，我这边有一个好便宜的贷款，
那大家可以去，就是这小推荐，有需求的人可以上去看一下啊。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就是因为我自己买很多 ETF， 然后投资越多，还要买很多 hints 啊，我觉得投资越多，越会觉得两件事情，觉得第一件事情是本金的重要性。因为之前利友最前面有讲嘛，就是你没啥钱的时候，其实真的不要想投资这件事情，不要，这样讲很怪，但就是你没有钱的人，你还是先想办法累积本金，好像比较就累积本业的能力，好像比较重要。就是你是什么工作，你就想要精进自己嘛，那把本金先叠起来，比你一直在想说我要买什么还重要。除非你真的是少年股神，然后你可以。就牵扯到我讲的第二点，你可以合理的运用杠杆，就是我觉得合理运用杠杆是好的啊。其实刚刚 Paco 提到一点细节嘛，就是你多少还是要有啊。但合理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我自己的合理的定义啊，就是你赚钱的时候笑得很开心，赔钱的时候不会哭，那就是合理。我举个例子好了，像台股好了，台股如果拿 0.4 这个乘数来算的话，其实你开满的话，你的部位应该是。250%，就2.5倍。对，所以如果250%能赚多钱，那当然是你很强嘛。所以，然后很多人说，好，我现在开满是很危险，那合不合理？那简单啊，就我跟你说那个逻辑就是，你赔钱的时候不要崩崩就好了，对吧、
啊？对啊，其实都是这样。
我觉得，
然后
对，
再补充一个传统金融的概念，就是杠杆本质上其实开始是从衍生性金融上面出来的、啊，它是想要给人家避险的概念。所以其实刚刚大家有提到嘛，就 Hedge Fund 其实如果你们去看他们的 Net Exposure 就是净铺险，其实那个比你想的还要低很多、欸、
对错，
他们会比低的就真的我听过一些数字，那我
就我常常听到 1.2、1.3 就已经很 aggressive，
没
听到 1.0
他们的 Net Exposure 可能更低之类的，就是
对对对、啊、
他们会把它都避险避掉，那就是透过所谓杠杆的方式，那就是透过所谓衍生金融产品，对，那就给大家自己去想啊，就是当然合不合理自己想咯。
对啊，我就
又来骂的干，就是那边自己想派，
没有，其实蛮合理的
哦，自己去看哦，自己想自己衡量。
刚刚在啾啾看的啾啾讲的时候，我又去看一个 thread， 又有一个人爆掉了，就是带单的那种，他还收人家月费去带人家单这样子，然后都给人，然后 bot 是开50倍的杠杆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就赔光了，有人10000块进去只剩40U 出来。
我上次滑 IG 有看到一个人，他被那些采访，反正也是那种 podcast， 不管是那种他们有影片那一种啊，他现在也是一个币圈的人、嗯。那他说他的做法很简单，他就会找了可能20个跟单的人，而、不是他找20个给人家跟单的人，他、全部都丢、嗯。他说他赌对一个就好了，管他们杠杆怎么开。
啊
就你懂他逻辑吗？他就是把自己当成那个啦 ，VC 啦，
创投
干嘛？
他下的老板，他把自己当 hedge fund，
他把自己当 hedge fund，
他投钱给的 part，
说哦哪个 part， 反正我20个 part 有不同策略，你
我开20倍杠杆，你赚回来就好了。哦，你要怎么开随便你。
也有哎、欸，没有，以前也有一个，以前元大也是做，宝来证券也是做这种模式，他们会 recruit 一堆交易员，然后就给你钱吹，然后你就是活下来的就可以继续带，活下来继续带，活下来继续带。然后结论是失败，就是结论都是就最后都会把钱输光，就这样。
就不讲不明。
对，
不过你有观察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吗？就除了你刚刚说爆仓以外、
哦对，对啊，反正就是我会有些看到一些散户的奇思妙想，就是他们会自己想办法说服自己这样子。对，好，就例如说 ，OK， 他们就有些人就会在那个户头里面存那个很低的保证金，然后就开50倍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说，那爆仓多赔的时候，其实也没关系，反正我就放10块钱嘛，就赔不到我嘛，对不对？或我开100块钱，没赔就赔100块嘛。哦，但是他们就觉得说这样赔不到我这样子。但是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不喜欢看规则。其实很多时候交易所哦，就是被你被清算的时候，他会收哪个清算管理费，例如可能是整个本金的可能是5%或是多少钱，他会把它收走。 对，那这个 bold 这个 business 是非常赚钱的，就代表说你每天爆仓的时候，你再付出 5% 的额外成本再给人家处理这个爆仓处理费，那何必呢？那你干嘛不直接就开放多一点钱，开小一点杠杆？你这样也不容易爆仓，不是比较不容易被赚到吗？对，这是第一种。对，那第二种是
其实我这么说哈，我觉得这个心态我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就是所谓的不能，他们没有了解到这5%爆仓处理费，
对吧、啊？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心态什么意思？就是他就是赌博
啊，就博掉，
就是以小博大博掉嘛，那就是啊没了就没了嘛啊，就是哦，比如说我玩西巴刀啊，对吧？我就下个10块啊，我这一本比庄家低啊，我就输了那10块
啊，对啊。
他没有意识到是哎、欸，我还要再付你可能5，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都这样想的话，你去赌博比较快，
对啊，是啊。
因为你对不对？赌博那就是大家牌桌上，或者是大家都就会讲好东西嘛，他不会装到对说，哎、欸，干那个处理费哦。你一开始换筹码的时候，应该就会知道了。所以那你还不如去玩那个，对吧？你不要来玩这个嘛，因为你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的时候，那才是最恐怖的。
没有、
啊、小
他们开50倍就是来赌博的啊，对吧？
什么？我就说，那你就去买彩券嘛，对不对？但是几千倍啊，
说什么
倍、啊、
大神交易员开的 Fold 都是用50倍去弄的暴赚策略。你在讲什么东西？
好啊，我推荐啊、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那叫什么？干、啊，我突然脑残了，就是我推荐彩券啊。
哦，对，
就这样啦，谢谢大家。
你不如去买一个
远扣。我讲一下一件事情，我可以说彩券带给你的心理的价值远低于你玩 crypto。我身为一个 Binance 的长期用户，啊、我有会员2-3年的，我实际操作2个礼拜，那2个礼拜。老实说，我蛮上瘾的，我真的得说这件事情，因为他给你的感觉就是，哇，你这样随便滑一滑，按一按，哎，你三炮就看到数字在跳，那给人的心理满足，
加1200%，
屌打你去买一张彩券，啊，每天他们等开奖，开完5秒兑完就丢掉，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兄弟，我跟你说 ，crypto 就在玩心态。
好，了解了，了解了，学习了。
最后再一个，再一个，
謝謝
再一个就下班，再一个下班。就还有一种就是，他们会拿好几档不同的那个线图，然后再说哦这个线图，然后就是哦这个一样，哦可以了，可以了，线先来的，可以要涨要涨要涨，然后就是开杠杆这样子。那我就直接想送你2个术语，一个叫 cherry picking， 一个叫 data snooping， 好不好？就是你看 cherry picking 就是你只挑好的讲。那 data snoopy 就是你看了以后，你就偷看后面资料，觉得现在好像就会中，那个其实都是很要不得的行为啦。对，还有一个更屌的，就找一些一个 pump 过，然后 dump 的币，然后他看的线是什么线？是他妈3个月线，3个月才一根，然后就说哦，这个东西大底 W 大底，要接下来往上喷了，你真的要这样骗自己吗？你真的要这样骗自己吗？预测其实越长期的预测性就越烂，然后你看这种 W 大底在骗自己，我真的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对。就是大家、祝大家平安喜乐，不要爆仓，好不好？对，大家都赚钱。对 ，OK、
欸。可是我觉得，
okay,
老实说，我觉得那个 hype 已经过了。就是最多人在 po 文的 hype 已经过了。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我自己滑 IG， 我很喜欢滑 reels。那之前我跟你们聊过，我很喜欢收集新资讯。所以，然后我大概在3月，就是比特币开涨的时候。我明明没有划过那些东西，就甚至我的搜寻，就我的放大镜里面是不会跑出任何 crypto 的东西。不过 Reels 就偶然跑出 crypto 那种，你刚刚讲那种线先，就是他们就短影片嘛，可能15秒，他们就画一个形态，然后就嘟嘟嘟，然后他们就什么20-30倍，然后掰，然后就跑出一个大根的红棒，然后他们就会就你知道那种迷因就会剪接，比如那个交易猴啊，然后比如剪跑车啊。但这个东西我最近这个礼拜就大概进入4月吧，我开始觉得量变少的蛮快的，
就通膨害的干、
啊、我不知道哦，我不敢讲啊，
没数啦，没数啦，
没
数啦，好啊，对啊，大家该吃饭了吧，对不对？
但我坦白讲，我还是觉得这还不是 peak，因为你也知道嘛，我的屁股是怎么抓讯号的，我只抓一个信号，我只信一个信号，你也懂。
我忘了是谁，
就是等 JoJo 开始买比特币的时候，那就是顶了，我一定逃顶，我一定 JoJo 指
标。我直接说，这次这个讯号不会成功，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不会都不会买，
我的钱全部卡在 HIMS， 我没有钱了。
干，不要一直在讲这个股了啦。好 ，OK OK， 好，那我们最后就来进到节目的本体 ，JoJo 的笑话时间。
好，2个，刚刚讲到吃饭，你们知道为什么那种青粥小菜的青粥啊， 摆两天都不会，就还是很热吗？因为周休二日，好，
还可以
了。下一个，
好，这可以，这个
好，可以分享一个我的小明，他是我一个好麻吉，他是我在健身房认识，然后是练举重的，然后他前几天跟我说他就比一个举重比赛，然后他就去了，然后回来就跟我分享，他说啊，他举到200的时候失败，我说你失败的时候你下意识会讲什么？因为大家失败的时候就会想干之类的吧，就是然后他就说哦，我就举起来失败，我就摔下来，然后我就对着下面说哦，珍重，再见
啊啊。
好 ，OK， 那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到 Apple Podcast 到 Spotify 给我们五星的评论。你五星评论让更多看到我们的节目，让更多听人听到我们的节目。好，我们下次见，拜拜。敢尊重，再见。
尊重，再见。